弟兄姐妹平安，我看你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高兴一点好吗？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很兴奋，因为我觉得隔了刚才哈森替我们算了有16个月哈，16个月我们不能在一起聚会，16个月我们不能在圣殿当中敬拜神，今天终于能够，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欢喜快乐，至少我感觉到非常的欢喜快乐哈，就好像诗篇里面所说的，来到神的殿中就欢喜。我盼望你们今天来到这里都是欢欢喜喜的哈，欢欢喜喜的来这里敬拜神，一起敬拜神，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我今天要跟各位思想的一个题目是：当走的路甚远。因为在过去一个月里，过去这段时间里，我一直跟国内的弟兄姐妹查考所谓的叫做圣经中览，那么正好我们查到列王记，我对这一段圣经非常的受感动，让我觉得要跟各位分享，正好巴勒派我说跟各位一起分享神的话，所以我就觉得说我用这句话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当然我的年纪比你们都大得多，所以我当走的路甚远的话，那你们当走的路怎么样，就很远很远很远了呀。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怎么样走好这条路啊，这是很重要的。刚才哈森带我们唱的几首诗歌都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你要把这条路走好，你一定要怎么样，紧紧的跟随主，紧紧的跟随主哈。我试试看能不能走哈。蓝色是，我是蓝色的箭头，我应该哦，好了，哎，不对，再走，还是不对。再按吗？哎，它是，好，我想到了。刚才 George 已经带我们念过神的话，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哈。这神的话里面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从这段神的话里面去思想，到底这段圣经神要对你对我说什么，对你对我说什么，这很重要。我们看完圣经不是只是念圣经而已，更重要的就是说神对我说什么，神在今天这段圣经里面对我说什么，我觉得很重要。不仅说什么很重要，更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把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出来，成为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榜样，我觉得这是极其重要。如果我们仅仅是知道神的话都会背，甚至于还不够，如果没有活出来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念这段话还是等于有一点白白的念了哈。那么我们就不再去念这段话哈。那么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里看见先知以利亚，我想如果你读过旧约圣经的话，你都会知道以利亚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啊！他真是了不起的一个人，他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先知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以利亚在这里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他不仅是轰轰烈烈的先知，而且他是什么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满了勇气，他不怕这些假神哈，不怕这些假先知，他非常有勇气，他以一人之力啊可以说是向整个国家的祭司去挑战，所以他充满了勇气、信心很有热心，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看啊。那么说他勇气，这里让我们真的看见一件事情， 他拥有中国人所说的一句话，我在PPT 上有哈，虽千万人吾往矣，即使你是千万的人敌人向我过来，我仍就是去，我不害怕，我不害怕啊。所以你又可以看见他也有那一个中国人还有一句话说什么，横眉冷看千夫指，你千夫指我都不怕，我横眉，意思就是说我不害怕，那我就冷看千夫指。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的勇气是何等的大啊，不容易。如果我们碰到他的情形，我们未必有他那样的勇气啊。下面他怎么说呢？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信心，他信心有多大呢？我们看一下，他能在面对暴君亚哈王的面前他说什么，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临不下雨。我试想我们这样要多大的勇气，我们今天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应该有信心，我们是不是有这种胆量在人的面前讲这样的话呢？可见他的信心有多大。他说如果我不祷告天就不下雨。那么说到他的热心呢，他讲他怎么样热心，圣经里面形容，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的话哈。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大发热心。我们可能觉得说，哎，这个人怎么那么狂傲哈？但事实上他是为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热心，这一点都没错。如果你仔细去看列王记上他的记载，你会非常非常的敬佩这样的一个人哈。那么我在这里讲说，先知有两种。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看到以赛亚，哇，他真是长气啊，这个广东人说什么熊黑啊，啊是熊黑，就长气。他讲话一讲可以讲了五十几章、六十章的圣经哈。有些人呢，并不一定讲话。好像比如说以利亚，他前前后后总共没有讲了几句话，没有讲了几句话，他可以说是什么行动的先知。我在讲这个的时候，在国内的那些年轻人写他们心得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写得很好，他说啊，我觉得这不只是讲先知，也讲我们啊。我们如果我们一天到晚只是讲话没有行动，那么在教会里有什么帮助呢？能够帮助谁呢？所以他就说我要做行动的先知哈。的确如此，今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都鼓励大家，我们一起做行动的先知。当然需要有话语的先知，更重要的我们要有行动哈。以利亚就是可以说是后者哈。他在一生的记载当中言语不多，他没有讲了几句话哈，没有讲了几句话，但却充满了什么轰天禁地的这个神迹哈，他是有极大的影响力。我觉得很重要，如果我们仅仅是在话语上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们就会有意见，就会有话语，但是更重要的，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能不能够根据神给我的智慧去行动，采取行动。今天教会的确是需要有行动的先知啊。然后我们接着下去看，我们就要思想以利亚。常常教主日学的时候，你都会教所谓就是信心的伟人。那么我们讲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么教一个学期都讲信心的伟人。可是我每一次想到信心的伟人，我就有点点害怕。我从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说我哪里及得上这些信心的伟人，我做不到。保罗我哪里做得到保罗，摩西我哪里做得到像摩西这样子，会有一点用英文讲就是 discourage，有一点泄气的样子。哇，这些人个个都是那么了不起，那么我能够做什么呢？我能做什么呢？但是以利亚不一样。以利亚在新约圣经雅各书那里第五章第十七节，我们好不好一起来念好不好？今天我们正好大家在一起哈，我们一起来念短短的一节。来，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一定要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也就是说他能够做的事情我们也能做，他会失败的事情我们也会哈，我们也会。我很喜欢这节圣经，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我看到这句话，我就那种胆怯的心就没那么多了哈，我就觉得说，神能够让以利亚做的事，神今天也能够借着我做出来。神让以利亚不能说完全是神让他失败哈，他自己失败，那我也会失败，因为我们是同样性情的人。所以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哈，他恳切祷告，天就不下雨哈，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你想这个比我们这个湾区的没有下雨少不了多少啊。那更重要是什么呢？他如果下祷告，他就下雨，立刻就下雨。所以我们看见他，就是说他的勇气、他的热心、他的信心。那么当他的这个意志和能力使他能够失败的地方呢，我们也需要学习。一个人像他这么样一个轰轰烈烈的先知，像他这么样一个伟大的先知，他都有失败的时候，那你我也会有失败的时候。所以当你失败的时候，不要过分的自责哈，不要过分的自责，你要再一次从失败的地方站起来。在哪里失败，在哪里站起来，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有些孩子，我不知道你们肯定都有些小的小孩，他有的小孩摔跤了，他就在地上赖赖的哭，一直哭一直哭，要哭到妈妈爸爸来招呼他，他才停止哈。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有好几个孙子孙女哈，他们如果趴在地上，我们就立刻说站起来站起来，他就笑一笑就站起来了。是这样子，我们可能会失败，你我可能会失败，但是在哪里失败，在哪里站起来，这是神所喜悦的啊！在哪里失败，在哪里站起来。好，我们接着下去看以利亚。那么当王的坐车从加密山顶往耶斯列的时候，那么以利亚就奔在前面哈，奔在前面。以利亚在哪里等候耶西别，要接到他的报告的反应是什么。好像今天如果我在这里传讲神的话语，那台下弟兄姐妹的反应是什么，我很盼望知道，是吗？哎呀，他就是在那里，但是他失望了，因为耶西别并没有讲，因为他传讲神的话，并没有因为他杀死所有的假先知而有所改变，以色列人也没有改变，所以他非常的失望。那么我这里说了，假若以利亚希望亚哈王在这个能够说服耶西别不再反对敬拜耶和华，那么以利亚高估了他了，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如果我们接着下去看，你可以看见，假如他希望耶西别承认失败而不站在反对他的地位，这又是错估了他了。很多时候我们会错估我们的敌人哈，不论怎么样子。第二节那你说什么，当耶西别差人送信告诉以利亚说什么，先知似乎是非常的惊奇，非常的失望，因为他说我必在什么时候要你的命。所以你可以看见，好像就是说他所有的工作的事工都白费了。这是很多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这样子，特别是传讲信息的传道人，有的时候会这样子，因为看见弟兄姐妹好像无动于衷，你感觉上怎么样？哎呀，我失败了。但是别忘记，这不是你的错哈，这是弟兄姐妹没有受到感动哈。所以当他要杀他的耶西别要杀这个以利亚先知的时候，他怎么样？下面这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哈！我每次说三次，你就一定要记得，一定是重要的话。 这里以利亚什么见这光景，我们一起来念这四个字好不好？见这光景，哎呀，这个环境是很可怕的。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觉得，在过去这一年零六个月当中，我们整天听到的都不是什么好消息啊，都不是什么好消息。所以如果你去看环境，你会灰心，你会失望，因为环境太恶劣了，环境太可怕了，环境让人家简直是不知道怎么样做了啊！见这光景，他就起来逃命，逃到犹大的别示巴。像以利亚这样一个自命不凡的人，是不是？他都在加密上，他能够杀死400多个假先知，为什么一下子就失败了呢？记得，见这光景。许多时候我们容易看环境，我们容易看环境。许多时候我们一有什么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立刻看周遭的环境，我们忘记了我们应该向上面看，看神，注目仰望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看那环境。我再说，环境可能非常的恶劣，环境可能使我们失去了信心啊。那么那怎么办呢？那我们看看啊，第一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然害怕。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不起，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害怕。但是害怕不一定是软弱啊。对不起，但是对于害怕所做出的反应，却能够表示一个人的特性，他的品格，他的特性，甚至于勇敢的伟人也会感觉到害怕，也会感觉到害怕啊！所以我们不必太惊奇，他有哦，谢谢，谢谢，他有这样的害怕，不必太惊奇，你我可能也会害怕。就是说我们不要认为说嘿，他怎么会害怕，那么勇敢的一个先知怎么会害怕。不要忘记看这光景，见这光景。那么见这光景他怎么样？他会害怕，他会灰心。如果你记得的话，你接着下去看他怎么灰心了哈。见这光景就起来逃命。我特别把见这光景用很厚的字标出来哈，他没有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也会一样，一个事情发生了，我们第一件事情求人，第二件事情求传道人，求长老执事们帮忙，却忘记了我们应当先来到神的面前，仰望神的帮助。如果你记得的话，有一次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当他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很可爱，我是很喜欢彼得哈，他很可爱，他说主啊，我也愿意，我也要在海面上行走。耶稣说你可以过来，他走得好好的，忽然之间起了风浪，看见没有？看环境，他忘掉主耶稣在前面，他应该定睛在他身上，他就不会失败了。但他一看见风浪的时候，他立刻怎么样？掉下去。还好他在掉下去，快掉下去，还没有完全被淹没的时候，他说什么？主啊，救我。哎呀，真好真好。所以在任何时候你需要主的时候，你大声喊主啊救我，他会救你，他是爱你的，不要忘记，他是永远是爱你的，不离不弃的。所以你要跟他讲救我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一个人如果是看环境的时候，我这里写了一句话，会使人的注意力转移啊，这个很重要。我们一看环境，我们说糟糕，这个事情不容易，我们就开始转移我们的注意力，看要做这个或者做那个，我们就完全失去了信心啊。那我们接着下去看，我想下面我已经讲了哈，一看环境信心就失去了。我就讲了彼得，当风甚大， 他一看风甚大，就要沉下去。还好他讲，主啊救我。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哈，定睛仰望神的时候，世界上真的是许多事情令我害怕。任何一件事情，年轻的人害怕什么？年轻人害怕遭遇到什么？中年人，年轻人在学校里，哎呀，最近几个月都是看那些高考的成绩，我看见这些学生真是不容易啊，在国内参加高考很不容易，他们整个眼睛就定睛在高考的成绩上面。如果好了，感谢神，他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谢神啊？他如果是基督徒，他肯定感谢神；如果他不是，你也知道他好了，他就归荣耀给自己啊。那么如果不好呢，那压力就可大了。不仅仅这个年轻人有压力，而且父母亲也有压力，父母亲也有压力哈。那么到了青年人，你在职场上工作，我相信在座大概90%以上都是在职场上工作。你在职场上工作有没有压力？有，会有很多的忧虑，会有很多的忧虑。你会忧虑在这种经济不景气的环境里面，我怎么样能够用英文讲就 survive， 怎么样能够存活。因为我最近跟他们查考圣经的这一群人都是年轻人，都是在深圳的年轻人，都是自己在创业，都是自己在打拼的年轻人。害不害怕？他们害怕，随时都可能就完了啊！按照他们的口气就说随时就完了。那如果你我如果你到我这个年纪的话，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我们担心是健康啊，我们担心是健康。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希望找好的学区房。到我们这个年纪的话，很多人想找的是什么？靠近医院的房子啊，因为比较快，不会耽搁时间啊。所以都有害怕，所以你可以看见各式各样令你灰心、令你失望、令你上胆的事情。太多了哈，太多了。我们接下去看，那么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失败原因已经够让你觉得恐惧了哈，环境让你恐惧哈。第二个失败的原因呢是什么呢？我再想多加一句，当我们要开始实体聚会以后，我相信有些人还会有惧怕。这也就是所谓的后疫情时代，有些人对很多事情看法会不一样。千万记得不要看环境，一定要定睛在主的身上哈。那么到了第二个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说他就来到一棵罗藤树下哈，在那里求死。这个以色列人很有意思的哈，不过我想我们中国人也会。如果什么事情都办不成的话，死了算了，对不对？是一死一了百了，可不那么简单，不是一了百了哈。所以他就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说我跟他们无法比，他们都是那么样的了不起，那么样的伟大，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什么？他们在一个攀比的一个那个情景当中，我们很容易跟别人攀比。我刚才说了，他们最近我看很多新闻关于这个考高考，都是在攀比。我的儿子考了700多分，他的儿子考了600多分，哇，都是在那里比。我们很容易攀比，甚至于我们服侍神，我们都会攀比。哇，他带师带的那么好，我带师为什么带的不好啊？所以第二个失败的原因就是看成就，个人攀比，跟别人攀比的光景，千万不要。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说什么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啊！所以你不必去比啊，不管你比别人好，比别人差，都不需要，都没有需要。你就是你， 就是活着就是为你而活哈，不为主而活，不是去攀比哈，不是去攀比。好，我们接着下去看，他原先呢看自己看得很了不起的，他原先认为是空前绝后的属灵人啊。我们从旁边看，我们也觉得他是空前绝后的属灵人，真了不起。那么我们多么希望我们如果有他那样的信心、热心还有勇气，那该多好。可是他战胜了450个巴黎的先知，他不祷告就3年0.6个月都不下雨，这个真的是让当时的人觉得说耶和华是真神啊，耶和华是真神。那我们接着下去看，他将一个极大的复兴带给当时信仰已经完全失败的以色列人啊，他希望他们因为这样子得到复兴，但是有没有呢？他大大的失望了。以色列人不仅没有得到复兴，反而更糟糕啊。所以你可以看见神可以兴起传道人，兴起牧师、长老、执事来爱这个教会，可是如果我们教会不跟他一起同心合意，他怎么能够靠自己的力量？他以为他已经成功了。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每次去领一个聚会的时候，我常常自己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啊，今天不错，今天很多人很受感动，那错了，这都不由得我们。如果你是一个传讲信息的人，我盼望你知道，信息是不是所谓的成功，不在乎我们，而在乎听的人，而在乎上帝怎么样在他们心中做奇妙的工作哈。所以你可以看见他以为，但是不是。那么他不如他的想象力，他灰心了，他灰心了，他觉得自己不能胜过他的列祖。这么一灰心，他就失败了，他就失败了。我最喜欢的一段就是下面这段圣经，如果你记得是什么，当耶稣最后跟彼得、约翰他们在谈话的时候，就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问了三次，问了三次。彼得说，你知道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问了三次，然后主就告诉他说，将来你要被别人绑了，去带你去不愿意去的地方。这下子他心里不舒服了啊，神啊，你怎么只讲我呢？那个人将来如何呢？那个人是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我们常常就喜欢比，哎呀，主啊，那个人，那么将来这个哈森是不是就说一定讨你的喜悦，一定最先上天堂？我们会这样比，我们会这样比，但是耶稣回答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句话，我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到现在我还是喜欢。耶稣说什么？关你什么事？与你何干？哇，这个讲得太好，用英文讲更痛快， None of your business。 你有没有这样讲过？ None of your business， 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他将来神要怎么样呢对待他，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下面那句话更重要，说什么？你跟从我吧。今天如果你想跟别人攀比，不要攀比啊，不要攀比。耶稣说什么？你跟从我吧，你何必管那个人将来如何？不必，我们都不必管别人将来如何，我有没有尽到我当尽的本分，这是重要的啊，这是重要的。好了，我们看第三个原因，我要很快的结束了哈，时间比较，我可以讲到10:55，是不是？好像Barlas 告诉我，所以我还有一点点时间。先认知因为自夸而产生自怜，一个人很会自夸的人，当他一失败的时候，他会自怜， 他会自怜哈、啊。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只剩下我一个人，看见没有？这是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可是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能随便讲这句话。我们常常觉得说，这个教会如果没有我，这个教会就没望了。为什么？因为只剩下我一个人那么爱主，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么关心上帝的工作，如果我不来那怎么办？刚才我们讲到跟别人攀比，这里讲到只剩下我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跟别人攀比，我愿意再讲一两句话。在这个一居家令实施的这个时间，这一段时间一年零六个月哈，这段时间你很多的人，我相信说不定你也会哈，很多人到处去听到，我不知道你不需要，我不是指哪一个人，但是我们到处去听到，因为太方便了，一上网就可以听到，然后就在那比，哇，这个人讲的比我们教会讲的好，那个人教会讲的不如我们，我们就在那里攀比。但是疫情过了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回到我们自己的教会？还是疫情过了以后，我们仍旧在网上在那里做一个怎么讲？我都不知道怎么形容了哈。就是说，这个到处打游击的人哈，感觉到说这个教会很好，那个教会很好。到第三个失败的原因，这一说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们千万记得，我们服侍主是服侍主，主看见，你不需要别人看见，不需要别人知道，即使只剩下你一个人，你也不是为着别人知道而讲哈。他以为他只有一个人，他忠心的，可惜的是什么？可惜的一个人这样想的时候，我这里说他自傲的时候，他以为他只有他一个人是忠心的哈，于是他便会感觉到孤单。因为你觉得别人都不行，如果你在教会里你觉得别人都不行，请问你会孤单吗？会的。我们侍奉会孤单，我们会灰心，甚至于怀疑神，说神啊，你真的值得我信吗？在以色列国中，以利亚不知道神为自己预备了什么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黎屈膝的。哎呀，你听到这句话你会怎么感觉呢？你会不会有一个地洞你就钻进去呢？真丢脸，只剩下我一个人。但神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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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为自己预备了7000个人是从来没有向巴黎屈膝的。哇，这一讲他就怎么样，他真的是很没脸哈。那我们看看下面他怎么反应。基督徒千万不要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处境特别艰难啊！只有我一个人，每个主日早晨就是我来的最早，就是我打扫教会打扫的最勤，其他人到哪里去了呢？千万不要这样想，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可能的难处啊。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座大概有20-30个人在这里聚会，千万不要脑筋里有在想那些人为什么不来聚会呢？那些人来不来聚会与你何干，对不对？不要去跟别人比，不要去跟别人比哈。那么患难是与我们有益，记得没有不经过征战而得到的胜利，不可能的，你一定是经过征战哈，没有一个人没有艰难而能够成功的人，也不可能。所以呢，经过艰难达到成功，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以这么说哈。一定会经过艰难，你我如果经过一些艰难，千万不要自以为就是说只剩下我一个人哈。记得患难是与我们有益哈。我们接着下去看神用什么方法去安慰他，这个我觉得很重要。我们看看神怎么安慰他，我们也可以学习怎么安慰我们的弟兄，怎么安慰我们的姐妹。哦，这很重要， 这非常非常重要。我记得我在好几年以前，我在 Stockton 每个月都去那边讲到一次。结果有一次呢，我就经过一个商店，那个商店就好像 7-Eleven 这种便利店，它叫什么？叫 High and Buy。你们现在可以去 Stockton， 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店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我今天没有照片给你们看，我还特别把它照下来，特别讲给弟兄姐妹听。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 High and Buy 的基督徒。Hi Hudson， 好高兴看到你。等一下一阿门 ，Bye， See you next week。我们有没有关心我们的弟兄？没有。我们没有，这不是神要我们的。神要我们学习，从以利亚学习一个功课，怎么样去关心我们有需要的弟兄，有需要的姐妹。我们非常，我跟Grace 两个人非常的感谢神，因为好多弟兄爱他的缘故，每一天送餐啊，在他第一个化疗以后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很软弱，每一个人都送餐。为什么？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有爱，有爱，我们感觉到他们有爱，所以你可以看见生病的人会更得力哈。那么我在这里说，一个人饥渴疲乏的时候呢，是很容易灰心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灰心过。会的，我们饥渴，如果肚子没有饱，我们也会灰心；我们没有喝水，也会灰心，意志消沉哈，而且动摇，甚至于动摇哈。长期的忙碌，过度的疲劳，没有节制，这是危险的。刚才哈森带我们唱诗的时候，也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长期的忙碌，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安静，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忙碌有所节制哈，要不然的话，我们就没有能力去做更多的事情为主。我说灵性上也是如此，不仅我们肉体上受不了啊，灵性上更是受不了。我说灵里面已经饥渴到干渴了，饥饿到干渴了，却没有新的供应，请问你能够继续奔跑前面的道路吗？非常危险，非常危险。记得这句话，这是在以赛亚的一句话，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应当休息，就应当休息啊！你再怎么忙碌，你永远不可能做完你要做的事情，是吗？我经常就是这样觉得，我们再怎么忙碌，再怎么花时间，永远做不完你的事情啊。那怎么样办呢？那有那么多工作怎么办呢？我常喜欢讲一句话，这个不是 work hard， 这是我刚刚进公司的时候，我工作非常的努力。我的老板有一次跟我讲话，那么他看到我工作实在很努力，他讲了一句话，他说 It's not work hard, it's work smart。 我们要怎么样做才是做的有智慧？什么样有智慧？你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在你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先祷告哈，先祷告，你会得到平静安稳。好，我们就要下去看，我可不可以请 Balak 到前面来？如果你可以的话，没有关系哈，我这个应该不会，因为今天正好实体聚会，我就要跟他表演一下哈。我没有跟他事先讲好啊。那么，比如说你看到他，看到一个弟兄，你觉得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拍拍他的肩膀。好像神的使者拍拍以利亚的肩膀一样，弟兄你好吗？他说很好，你相信吗？有时候不一定，我们都很客气， 人家一问我说你好吗，很好很好，我再问一句，弟兄真的很好吗？
OK
OK 了，已经改变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本来是很好变 OK 了？我没有跟他串通啊，我们没有串通。如果你继续再问，拍拍他的肩膀，弟兄你真的很好吗？
还是 OK。
我可以告诉你，我曾经试过，有很多人你拍到他第三次的时候，他看见你很诚恳的关心他，怎么样，眼泪都出来了，哭了，其实里面有很多的不好，不过爱与情面我们都说很好。要学习怎么样拍拍他的肩膀，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学习怎么样拍拍我们弟兄的肩膀，拍拍我们姐妹的肩膀，当然最好弟兄拍弟兄啊，姐妹拍姐妹啊。如果你可以看见这个拍拍肩膀是什么，满了爱，满了爱，满了关心，也有什么满了鼓励，满了鼓励，也有什么满了提醒，提醒哈。刚才我说 high and by， 我们千万不要做一个 high and by 的基督徒。我们不仅对我们弟兄姐妹 high and by， 我们甚至于对神都是 high and by。嗨神，我来了，今天来聚会了，等一下一祝祷完毕了， Bye see you next week， 我们是这样子。你自己可以闷着你的良心问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多少时候花了一点功夫去关心我们的弟兄，去关心我们的姐妹。那好，我不能再讲了，我有很多的例子哈。好，那我们看看神用什么方法。神两次拍拍他的肩膀哈，求神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去帮助其他的人哈，帮助其他的人。你可以看见他给了他一点吃的，给了他一点鼓励，他一走走了四十昼夜哦，哇，这很了不起啊，这很了不起。我不知道你没有感觉了不起，我觉得很了不起啊。你可以看见在以利亚这样的一个先知，非常有勇敢，有热心，有信心，这么样的一个伟大的先知，他怎么样？时刻需要主。不要忘记，你我时刻需要主，甚至于我夸张一点说，我们分分秒秒都需要主。我们不能离开主一步，不能跟随主，不要去看环境，不要去跟别人相比啊，不要去只剩下我一人这种的感觉哈。我们需要主，需要主。好，我们再看巴勒克斯，我可以到55分是吗？50分 OK， 好，我自己加了5分钟。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安慰呢？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神对先知微小的声音哈，因为先知看到的都是大风大大浪的这种环境里面看到神，神却在这个时候，先知没有想到他用微小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听神微小的声音，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做什么。哇，这句话不是随便的一句话，这句话让我们看见多少的关心，刚才我说了多少的关心，多少的体贴，多少的鼓励在那里。你在这里做什么？他明明知道他在那里做什么，是不是？你如果记得的话，在创世纪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神说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为什么说你在哪里？神当然知道他在哪里，关心，关心他们，体贴他们，也让他们知道神爱他们。所以他，你如果记得，我也很喜欢讲以马忤斯的路。以马忤斯的路就是当耶稣那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条路是非常不容易走的一条路，因为没有了主，他们的依靠没有了。 他们认为他们的依靠完全失去了，所以他们在那里谈论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那是一幅世界的名画哈，忽然之间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谈论什么？你看见没有，神常常用一些问话来让我们自己反省，到底我们在干什么，到底我们在干什么哈。那当他问完了以后，那就他们就知道，后来他们知道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哈。好，下面就说只剩下我一个人，这个我已经讲了，我们就不必再讲了。我们下面再看一节，失望是让人成为色盲。我不知道这句话你听懂我的意思没有？当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眼前没有彩色，我们看到的都是黑白。我曾经陪着那些有忧郁症的人走过很多，哎呀，他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知道危险的时候到了，他看不到色彩，他看到的就是一片黑白，他变成色盲，不是真正的色盲，而是他看不见。你就知道他眼前都是灰色，他需要你及时的帮助，如果你不及时的帮助，他很可能就自杀啊。所以你可以看见他看到的是灰色，因为他讲到，因为他行神迹，那么大的神迹居然不能够感动人，你就可以晓得他有多灰心哈，多灰心。那么神怎么说呢？我们看看，他却忘了在加密山上那靠神得胜，众人都承认耶和华是神的那一幕，怎么会没有看到呢？我再说，当我们灰心的时候，我们会变成色盲，我们会变得什么都看不见，只看到灰色啊，只看到灰色。好，我们接着下去看。要最奇妙的是，对这个像火一般的这个烈啊，这个先知，这是以利亚哈，他这么样的一个先知，耶和华启示，没有在风中启示他，没有在火中启示他，也没有在地震当中启示他，却用微小的声音。很多时候神用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跟我们说话，你千万别忘记微小的声音。我们需要像撒母耳那么可爱的一个年轻人，他听见微小的声音叫他撒母耳，撒母耳，他就立刻以为是以利在叫他。他三次去到以利面前的时候，以利告诉他什么？以利告诉他说，如果再有声音，那你就跟耶和华讲，耶和华，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所以你可以看见，很多时候我们也要学习，当我们在一个很大的困难当中，很大的困境当中，我们也需要学习用聆听他的话哈。神人就在那里，不要忘记，不论是多大的困难，我们认为是不可解决的困难，但是神人就在那里，人就是爱他的神，人就是爱你的神，人就是爱我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大大的吃惊哈，因为他看到我在这里讲到神在此刻责备并提醒以利亚，他需要有信心。神在以色列当中为自己预备了7000人，这是让他觉得很没面子的哈。但事实上神已经预备哈，要让先知明白一件事情，神仍旧掌权。不要忘记这句话，神仍旧在掌权，神仍旧在掌权。最近我带他们查考圣经的时候，我是说在中国，他们会问很多很多的问题，这些年轻人很可爱很聪明。有一次我曾经发现他们的问题太多了，我就跟他们讲，我就介绍他们一本书，是神掌权。我说如果你能够明白这本书神掌权， 那么你很多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很多的问题可能就解决了哈。掌权不在以利亚，掌权的是神哈。好，我们接着再看，我快要结束了。又我们常常觉得说，神要显出能力奇妙的作为，烈火、狂风和地震，是不是？我们常常以为神这样作为，但是微小的声音很有力哈。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要以利亚说什么？当走的路甚远。我不知道今天你的光景怎么样，我不知道今天你生命当中所遭遇的光景如何，我也不知道你灵命当中所遭遇的光景如何。记得一件事情，当走的路甚远，不要立刻就灰心，不要立刻就跟别人攀比，不要立刻就失去了信心啊！千万不要，因为神仍旧爱他，神仍旧爱以利亚，神仍旧爱你爱我。虽然我们有的时候失败了，神仍旧爱我们。神要以利亚恢复对他人的信心哈，让他知道你不是孤军奋战，你不是只剩下你一个人，剩下还有7000人可以跟你一起同工。你在教会里千万不要觉得说只有我一个人爱主，千万不要，因为神预备了很多弟兄姐妹愿意跟你一起同工，一起服侍神哈，一起同，你绝对不是孤军奋战哈，你绝对不是孤军奋战。当你这样知道的时候，你就得安慰了哈。还有很多好的弟兄姐妹一起去完成神的使命，神在山谷有他一定的使命，让我们知道神不会让你一个人去做，神一定预备很多弟兄姐妹和你一同的去奔跑天路，一同的去完成他要我们完成的使命哈。神要以利亚恢复他自己的信心，因为在神的眼中他仍旧是那么样的重要。下面他就讲了很多神要他做的事情哈，我们看一看。有人在研究保罗的生平，就说他为什么保罗会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仍旧能够坚持下去。有人这么讲，我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他是因为对别人真正的爱，使他在受试探的时候，想要放弃的时候，还能够继续往前走。他是对别人有真正的爱，真正的爱。如果我们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教会的事工有爱，你不用担心，你不能放弃，即使你想要放弃，你都继续的往前走。神爱我们哈，神爱我们。好，下面我就要做一个结论，我就结束了哈，我就结束了。哦，50分了，这个结论你们自己看吧，我就不讲了，我会把 PPT 给 Bollocks， 如果你们觉得你们需要这个 PPT， 我们请 Bollocks 发给你们，只要你们来过聚会希望得到 PPT 好吗？我就讲到这里，结论我就不讲了，因为下面呢我有一首诗歌要请大家，刚才已经唱过，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再唱奔跑不放弃。最重要的，我希望你能够跟神有一个回应，我爱你用尽我全心全意全力，在这爱的路程里我奔跑不放弃，奔跑不放弃。好，我们就到这里，请我们低头，我们一起祷告好吗？阿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把今天这段宝贝的经文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当中。主，让我们真是求你，你用这段经文让我们每个人的心受感动，好让我们真是能够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我们知道以利亚都会灰心失败，我们也会，主啊，求你，求你就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可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里面知道怎么样能够不灰心，怎么样能够 不跟别人攀比，怎么样能够不认为只剩下我一个人。主，求你，求你带领今天的余下的时间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